家人们平安，又来到看见荣耀祷告火墙时刻。有家人提问，圣灵的浇灌在人的身上会有哪些表现？圣灵的恩膏膏抹到人的时候，在身体上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？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样的状况？微木深觉这个问题很好，也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这几天都会特别来解释圣灵浇灌、圣灵恩膏膏抹和圣灵充满这三种在圣经新旧约当中有何同异之处。我们先来读三段经文，约珥书二章28-29节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。使徒行传二章1-3节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。使徒行传二章37-39节。众人听见这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在这末后的日子，照着你的应许，将你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主啊，求你将干旱之地变为活水泉源，将我们的心灵苏醒，使我们进入你预言中的复兴季节。求你膏抹我们的口，使我们传讲不凭血气；膏抹我们的手，使我们服事中有恩膏与能力；膏抹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有怜悯与真理的眼光。求圣灵不断地充满我们，掌管我们，洁净我们，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与行动都向你对齐，为你发光，为你奔跑，为你得人如得鱼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
手，引我前行，我
今天我们读了三段经文，从旧约到新约，正好就是表达出从圣灵的浇灌预言以及圣灵真实浇灌动工的果效。在圣经中，圣灵工作的对象范围、目的与持续性在新约旧约表现和属灵意义确实有很大的不同。先谈一谈什么是圣灵浇灌。圣灵浇灌，浇灌的原文有倾倒的意思，不是慢慢滴落，而是像雨水般倾倒。这种属灵经历指的是神把他的灵大量、明显、超自然地释放在群体中，是一种大能临到，带出能力改变群体性的复兴与转化。圣灵浇灌通常会带来个人生命的转化，圣灵所临到的能力从说方言、说预言、敬拜、祷告复兴，整个社群或国家悔改归主。在旧约中，我们读到约珥书，神说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而这是在针对新约时五旬节开始的圣灵运动的预言。那么 在旧约中有没有圣灵浇灌的实现呢？我们可以查看民数记11章17节，神跟摩西说，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，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，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，免得你独自担当。民数记11章25节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对摩西说话，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，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受感说话，以后却没有再说。这二节经文说明了神的灵浇灌在特定的对象上，也就是摩西和70个长老，被神的灵临到就受感说话，也就是一起发预言。为什么说是特定的对象呢？在民数记11章26节中，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，一个名叫伊利达，一个名叫米达。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，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。灵停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。这表示神的灵临到，并不只局限在有到会幕的70个长老，而是连留在营里面，但名单中有他们的，神的灵没有略过，依然浇灌。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一点是，当圣灵浇灌的当下，他们都受感说话，以后却没有再说，表示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。神的能力临到之后，他们受到圣灵的感动而发预言。在撒母耳记上，当撒母耳用油膏扫罗时，曾预告他会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，前面有鼓瑟的、击鼓的、吹笛的、弹琴的，他们都受感说话。撒母耳记上10章6节，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你要变为新人。神的灵一度强烈临到，使人因神的能力而短暂改变说话以及行为模式，人要因着圣洁而维持神的灵在身上，一旦悖逆，圣灵便会离开。约珥书预言的圣灵浇灌在新约中首次全面实现，是在五旬节的时候。圣灵首次全面浇灌是在120位门徒身上，标志新约教会的诞生与大使命的启动。在旧约中，圣灵的浇灌是临到特定个体，为特定任务短暂降临；而在新约中，圣灵的浇灌是普世性的、内住性的，为所有信徒持续同在与更新生命。所以，新约时代，约翰福音7章38至39节，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因着耶稣受死复活，圣灵宝会师来内住在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身上，圣灵的浇灌会形成一种集体的明显属灵果效。属灵层面的表现包括知罪、认罪、哭泣、悔改、更深的悔改、喜乐、极大的平安充满心中。行为方面，生命也会发生明显改变。这也就是《使徒行传》2章37至39节中，当彼得被圣灵充满后，他起来受感说话时，众人听见这带着圣灵能力的话，会觉得扎心，而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”彼得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。那一天，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门徒约添了3000人。有些人能说方言，这是最常见的初步外在记号之一。方言不一定是他乡的语言，而有时会说神的语言是人无法翻出来的。除此，还可能说预言，有异象或异梦，内心对神有更深的敬畏与爱慕，心灵被触动，渴慕祷告、读经、敬拜，传福音的能力增强，有能力见证耶稣、传讲真理，这些都是圣灵浇灌印记。五旬节的浇灌不是只让门徒说方言，而是使一群曾经惧怕逃跑的门徒站起来，勇敢面对群众，释放真理。圣灵的浇灌让彼得不再是那个三次不认主的人，而成为第一位公开宣讲耶稣复活的使徒。这浇灌使3000人的心被刺痛，悔改得救，使耶路撒冷的空气被福音的火焰点燃。而现代复兴性聚会、大型特会，如韩国祷告山、阿根廷复兴、美国阿苏萨街，以及前2年从美国亚斯伯里大学开始延烧至今，因着渴望看见全美大学校园复兴，在全球各地基督徒合一投入祷告行动。今年2月27日的大学祷告日期间，共有3207间教会、事工体和个人，在6011间校园燃起祷告的火。在圣经中，圣灵有许多不同的作为，充满、恩高、感动、引导。然而，浇灌这个词却格外震撼，因为它不是逐步渗透，而是大量、剧烈、主动地释放神的同在与能力。当神说我要浇灌时，那是他对整个世代的邀请，也是对干旱生命的恢复宣告。圣灵的浇灌从来不是为了某种超自然的经历感而来，它的本质是转化。从干旱变为丰收，从死寂变为复苏，从宗教形式进入属灵真实。所以，真正的圣灵浇灌必然带来3种转化：个人生命的苏醒，罪被光照，心被洁净，灵被点燃。教会群体的合一与能力释放，各按恩赐服事，不再冷淡，不再分裂。社会环境的更新与神国扩展，福音传开，文化被转变，权柄被恢复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不再以冷淡与麻木遮掩我们的干旱。我们承认这世代渴了、枯了、远了、散了，但你曾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主啊，我们就是那有血气的，我们就是你眼中所寻找愿意承接复兴的人。主啊，我们不要形式的敬虔却失去能力，我们不要宗教的仪式却没有圣灵的真实，我们不要靠自己苦撑的信仰生活，我们要你的灵倾倒，如风翻动石头，如火炼净祭坛。愿你的灵如雨降下，不只是沾湿我们的头发，乃是浸透我们的心灵，穿透我们的思想，翻转我们的生命。 愿你的火焚烧我们的冷漠，烧尽我们的骄傲，炼尽我们的动机，使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，而是为你燃烧到地极。主啊，这世代失去方向，真假难分，道德崩溃，黑暗加深，但我们相信你的灵一降临，绝望可以被希望吞噬，死亡可以被生命颠覆，黑暗的权势也要在你的风中倒塌。求你浇灌你的教会，使冷淡的祭坛重新点火，使沉睡的心重新苏醒，使传道者重新被高，使青年人意象成形，使老年人得梦重燃，使儿童的口说出启示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不要按我们的配得来浇灌，乃是照着你的慈爱与你永恒的心意倾倒你的灵，不要等到我们都准备好了，乃是因你的爱和热情主动打开天窗，使水倾倒如洪水漫流。主啊，我们等候，求你回应那悔改的祷告，破碎的心，合一的敬拜，使我们成为复兴的合场，使我们的城市成为你降临的居所。愿今时今日，我们亲眼所见，亲身所成，亲手所传的荣耀。圣灵啊，来吧！风啊，吹起来！火啊，降下来！雨啊，浇灌下来！奉主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一起用主祷文来结束今天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